这个是不是没有电还是没开？没有开吧？可能是不是？有哈，但是这里红的。啊？还是红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哈。今天在信息之前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的事情要做啊，就是婴儿奉献礼哈。今天是乐怡跟 Louis 啊，要在弟兄姐妹面前还有这样一个的心愿。啊，要把孩子来奉献给神啊！让我先稍微解释一下哈，婴儿奉献礼跟婴儿受洗是不一样的东西哈。婴儿受洗是天主教还是说有一些的宗派的里面，他们有的这样一个的观念，就是婴孩给他受洗，让他在得救的事情上有份啊。但是这个跟我们婴儿奉献礼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哈，不是孩子得救与否的问题，乃是，做基督徒的父母为着感恩神赐给他们孩子他们愿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愿意把孩子奉献给神让神来掌管他的一生。就好像当日撒母耳的母亲把他带到圣殿里面，为着感恩啊，为着愿意把孩子奉献给神啊。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父母的心愿，愿意孩子终生都是成为神所喜悦的，跟随神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父母，基督徒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心愿。同样的，在基督徒把孩子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奉献礼就不是单单把孩子奉献给神来求神来带领，同时也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的里面让这个孩子成为教会的一员成为弟兄姐妹当中的一员。所以孩子的成长呢，就不单单在是父母自己两个人的一个责任了，也是众弟兄姐妹的责任因为这个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弟兄姐妹帮助把孩子教养，用神的话来培养他，就好像我们楼下的儿童主日学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我们教会就有责任把他们把神的话作为他们对他们人生的带领的，来教导他们，来帮助这个孩子们在成长的里面来认识神这个是不单是父母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当孩子来到教会，我们就有责任帮助孩子去成长所以呢，这个也是父母的一种的心愿，我们一同的把这个孩子看成是我们的一份让我们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来共同的来教养这个孩子。当然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父母的一个的心愿也希望他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的 意愿，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孩子的榜样，他们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让孩子也能够看着他们啊，言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今天这个 Louis 啊，乐怡啊，愿意把他们的小儿子这第三个孩子啊 Clayton 啊，来带到神的面前啊，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我们请 Louis 啊，乐怡啊，师母带着孩子们上来啊，我们为他们祝福啊，希望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他们也能够真的在带着孩子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哎呀，让公公抱抱哈，哎呦，我应该戴个帽来配合你一下，哦呦呦呦，没事没事 ，OK， 乖哦，嗯，好，那今天呢是乐于他们这个小儿子的一个的奉献礼哈，我们一家人在神的面前愿意的来以神的话语啊，带领这个孩子来去成长，让这个孩子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能够使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神和用的器皿。我们为这个孩子来祷告、来祝福。师母，要不要你先祷告？
OK。教师们，感谢你，感谢你给Louis 跟乐怡有他们第三个宝宝。主啊，真的我们献上感恩，真的我们把小 Clayton 交在你的手里，恳求你自己给他健康的成长，一生走在你的里面，求你给他从你上天而来的聪明智慧，让他懂得怎么样去与其他的小朋友跟不同人相处，让他能够真的成为你的器皿，更给他真的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耳朵，
是就
能够愿意被你自己来陶造，让他一生走在你的里面，
是
让他能够来荣耀你，来见证主你自己。
是
主啊，真的啊，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恳求你自己格外的来恩待他，让他一生真的走在你里面不偏不离，也给乐怡跟Louis 真的有你从上头来的智慧聪明，教导他怎么样来去爱你、敬畏你，也让他们自己在你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
是
让他们成为孩子，无论是Clayton， 无论是 Preston 还有 Joycelyn 的榜样，让他们一生在你里面能够更好的被你自己来得着来使用，让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你，我们献上恩典，再次把 Clayton 交在你面前，主你自己引导他的一生，让他能够更好的为你而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恩，因为你是那位赐生命的主。感谢你给Louis 乐怡他们，你是给他们这个孩子啊，他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求你恩待，求你怜悯，帮助这个孩子在你的带领的当中，你的话语来教导他成长，让 Louis 乐怡他们成为孩子的榜样啊，无论在家还是在教会，都能够帮助这个孩子更好的来认识你，把这个孩子将来前面的一生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他是你所赐的，是属于你的，求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让乐于 Louis 他们作为父母的能够知道，主啊，你是赐给他们这个的管家的这个的身份，来教养这个孩子，帮助他，让他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就恭敬的把他们一家交在主你的手中，帮助他们，让孩子在你的爱中来去成长。我们恭敬的交托，也把这个孩子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的时候，也求主你帮助，让教会也成为这个孩子成长一个祝福的地方。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 乖耶、yeah。 有没有说什么 say something？
Sure。 shared this in our group, but I'll share it again. His name is Clayton Rain Lowe. Clayton because the name means to be molded by God. And so our hope and prayer for him is that he will be molded by God, reign, so that God can reign in his life as king over his life. His Chinese name. Have a humble heart where he can be molded and used by God, and that God can reign in his life. And so,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非常的感恩哈，作为外祖父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这个孩子作为一个的奉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礼仪哈，他们三个孩子都有这样一个的恩典，能够把他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实在是感恩。今天今天是我退休之后第一次的讲道，感恩给我可以把这一个的侍奉的机会来奉献给在这里服侍了20多年的教会，也是一种的恩典实在是感谢主我相信这个不是我最后一次但是呢也应该也是退休之后第一次的分享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件的事情。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的题目呢是我很少讲的我的感觉我来到这边这个教会20多年好像我很少讲马来基书这一段的圣经现在我不是教会的牧师，我可以放胆去讲了，就比较好讲因为否则的话，人家觉得哇，你一上来就要大家奉献现在讲的比较可以放松一点了。上个星期跟大家来分享，神吩咐他的仆人。来向那些来敬拜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祝福的话。祝福其实并不是那些的祭司有能力来去给这些会众什么。祝福其实是宣告神对人的心意。人所说的话，人的心愿不一定能成为事实。但是当人宣告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些的祝福是神使他成为事实。因为是神的心意。所以当这个的神的仆人无论是祭司还是今天的传道人，当我们向会众祝福的时候，我们乃是宣告神的心意，宣告神要把福分赐给哪一些甘心乐意顺服跟随神的人。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三番四次的向他们保证，要他们听从神的吩咐、命令、律例、典章，有一个目的。为什么神要这样来要求他们呢？因为神要赐福给他们。当他们要进 进去这一个不属于他们原本属于的地方，充满了各样外邦偶像文化的一个的地方。神把他的心意很清楚的向以色列民显明，把律例典章他们怎么样生活的细节都告诉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可以享受神为他们预备丰富的那个的恩典，那个的赐福。我们来看时间还有，那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哈。在这个的生命记啊，先不看这一段哈，我们先去看生命记啊。在生命记的里面第七章，生命记的七章，我们来看12到15节。生命记七章12到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你们果然听从这些的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生养的，生出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这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厄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人身上。然后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28章，这里有两段哈，我就跟大家来看生命记28章的1到6节，然后9到14节。28章哈，1到6节哈，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吧，好吗？嗯，你若愿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随着你临到你身上，你常在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生出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砖盘都必蒙福，你出也必蒙福，入也不蒙，出入平安。这里教会啊，民圣经都有啊。我们看下一段啊，9到14节，也是28章啊，9到14节。好，我们来，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作为自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生出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确确有辱。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覆，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他必借你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神要赐福他的指明是神的心意，这个心意不是不是单单是给这个的以色列民进到迦南之后才有的这个的心意，乃是神从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人的受造开始的时候，神对人的赐福的心意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只不过人并没有选择听从神的吩咐，不遵行神的命令，结果什么？结果他们选择不相信神是爱他们的，不相信神是把最好的给他们的，他们就用自己的自由去选择眼看为好的，那他们去做，结果他们选择了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看为好的去争取，去抢夺，结果呢，他们失去了本来是属于他们的一切。我们知道这个是伊甸园里面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的那个故事，他们本来可以享受那么美好的一切，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爱他们，就是他们以为他们眼看的乃是比神给他们的更好，结果他们就失去了一切。当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个小小的寓意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一个寓意故事，是讲到有一天那个主人把一块骨头给他所爱的那个小狗。哇，你知道小狗看见那个骨头，哇，多高兴啊。他就用嘴叼住这个骨头。你知道有时候狗狗有东西呢，它不一定立刻吃的。那如果养过狗的你都知道有时候狗会怎么样，它最喜欢的东西它会找一个地方把它藏起来，然后呢什么时候它就会把它刮出来在哪里吃所以这个狗狗见到这么好的一个食一块骨头的时候，它没有立刻把它吃，它用嘴叼着这个骨头。他就一边走一边想去找一个的地方想把它藏起来。当他走啊走啊走的时候，走过一个的河边。当他在这个河边走的时候，突然间看见这个河里面有另外一只的狗也是叼着一个的骨头。他看一看觉得那个骨头好大。他心里面就觉得哇，那块骨头如果说我能够咬到就最好了。他就跑到那个河边里面要去咬这个骨头。大家知道这个结果。他连口中的骨头都掉在河里面去。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拥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神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还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要靠着看，按着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去看，用自己的眼光来去选择，结果我们失去神本来赐给我们的福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就把神给他们在旷野的吩咐抛诸脑后。结果呢，就好像这个小狗一样，失去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后来神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很多很多年差遣他的仆人去劝告，去教导， 告诉他们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命令、律例、典章，过一个不属于这个地方那些的宗教文化底下的那些的人过的生活。但是他们不听，变本加厉的，结果后来神再不管他们，神放手让外邦把他们 来侵略，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了，他们失去了一切。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失败放弃他们，我说神对人的爱从来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放弃的。有时候我们会失败，有时候我们不听神子的话，接盖圣灵的感动，有时候我们会犯错，我们遭遇一些的困难。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从圣经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不好，但是神是信实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不好所以他就好了好了，你就不乖，我就不要你了，不会的。神对人的爱是始终如一，不会改变。就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虽然这个浪子悖逆他离开了，但是父亲还是在那里等着，等他的回转。同样的，神对他的子民也是同一样的心智，神等他们回转，经过很多年，神让他们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失败、自己的问题，然后神让他们回转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被掳，后来归回了。开始的时候他们悔改啊，哦，李希米也这些的先知啊，他们劝告他们啊，以斯拉李希米这些先知劝告他们，他们悔改，他们重建圣殿，但是人的罪性没有被改变过来，仍然是那样的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是最好的。结果就来到马来基书。马来基书是我们说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来基书最后过了之后，圣经历史告诉我们，神沉默了400年，不跟他们讲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实在是悖逆神，已经到一个神已经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所以马来基书是旧约的当中最后一卷的书，结卷书充满了神对以色列他的子民的一个的审判，一个的责备，同时也给他们盼望。马来基书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如果我们想我们一生蒙福的话，能够享受神的恩典的话，这一段你必须要认识，必须要明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吧，第7到12节，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可以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乐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这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非常宝贵的一段的圣经。那你说牧师那么宝贵，为什么你多这么多年你都不讲？只是这个是我的责任啊，我的错啊，我应该讲的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在教会的牧师哈，要讲奉献是不知道怎么样讲，不好讲，但是是要讲的啊。师母常常说，你要弟兄姐妹蒙福，你就要告诉他们需要做这样一个的事情啊，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从神来的福气。所以在这里呢，我相信已经讲得很明显了，那我就不跟大家去一去讲这一段经文的去解释这段的经文哈。从这个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方面有关为什么我们要奉献的一个的观念。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的事情，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为什么他们把神的命令律例典章把它丢弃呢？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们有遵守，但是后来慢慢被当时代当地的文化宗教所影响，他们的观念被错误的影响，他们不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万物是属于神的，这个迦南是属于神的，这个应许之地是属于神的。所以在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地是不能够永远卖掉的，就算再穷，你把地卖了之后，到了这个几年你就要把这个地归还出来。地不是属于某个支派某个人的，地是属于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的，一切是神所拥有的。那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受了这个外邦的一些的影响，他们以为地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以为只要我靠着敬拜这个巴利，这个巴利就能够帮助我这块地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出产。为什么要需要更多更好的出产？因为我要从这个地里面争取更多的属于我的东西。所以他们拜这个外邦的偶像巴利，不是单单觉得这个的偶像比耶和华好，那是他们是以一种交易的方式，我敬拜这个偶像，他会赐给我，他会帮助我，让我拥有这一块的地，有更好的出产。所以他们把地看成是属于他们的，这个正是历世历代的人一个错误对神的认识。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人的，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人定胜天，可能说人能够改变一切哈，这个大地是属于我们的，人以为拥有这个大地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人就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技巧途径来去掠夺这个土地，抢夺成为人争取更多的物质的一个途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因为人以为他拥有这些的东西，但是其实并不是。 人以为他拥有，他就贪心。人以为他拥有这个地，所以那些穷人把那个地卖给他之后，他就再不遵守这个神的律法，几年就不会把它归还。因为他以为这个地是属于他的，他就不守安息年，他要从这个地里面抢夺掠夺更多的东西。结果这个使到他们把自己放在这个万物之主这个拥有权之上。结果什么？结果他们的贪心使到他们再没有看见，他们只不过是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哪里来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神给他们作为管家，是管理这个地，让这个地能够同按照神自的心意运行的时候，就能够给他们丰富的一个的供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神要按照他的心意，他的规律，让他们享受美好的赐福。管家要的是什么？管家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属于我的，我需要忠心顺服，主人就会给我所需要的。但是相反，一个人以为他拥有，他就会不愿意甘心放手出去。前段时间听一个牧者在讲道，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的传道人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建了很多的堂子。所以有一次有人就问他，哎呀，牧师，你是怎么样劝人奉献哈？为什么那些人那么甘心乐意的奉献呢？他就开玩笑，但是确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道理。他说我很简单啊，我就跟会众讲啊，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你就伸手去他的身上拿他的钱包出来啊，每个人都拿隔壁的那个人钱包啊，当奉献带来的时候啊，你就按照你的感动给啊，所有人都会把别人的钱完全奉献在他的奉献上面去。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但是却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如果你把这个的钱看成是你的话，不要说十一奉献，一百，怎么说呢？百分之一你都不舍得。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钱不是你的话，你会掏空所有的都可以愿意放上去，因为不属于你的。弟兄姐妹，神要以色列人奉献，不是因为他需要，神不需要，你知道，万山的牛羊都是属于他的，他不需要人来给他牛羊，不需要。他需要以色列人认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谁拥有这一切，主权在哪里，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只不过是个管家，不是拥有者。你只要忠心顺服你就好了。所以这些的条例，十一奉献也好，安息日也好，安息年也好，喜年也好，都所有这些都是要告诉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不是靠这些物质。第二点，神要他们奉献那个目的是要让他们操练信心的功课。当你的田里的出产搓熟的果子要奉献给神，要把一切收纳进来的十一的奉献给神。 很多人以为我把东西给了神我就少了，十一给出去我就缺少了这个的这些的东西了，给出去就是少了嘛，对不对？所以神要让他们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给出去多少，那是因为相信神，因为顺服神的缘故，相信神对他们的爱是那么的深厚，神不会为要他们因为献出去而亏损的。刚才读的经文不是告诉我们吗？如果他们甘心乐意遵从神的吩咐的话，田里面的出产都成熟，都不会掉果子，牛羊不会没有生养，所有这些都是丰丰富富的，神保护他们。给出去外表上看是少了，但是实际如果他们有信心相信神的爱的话，神可以给他们有足够的享用。为什么十一我们就不去讨论了？以色列人有一个支派是利未支派，然后其他的支派来帮助十一的奉献，让这个支派可以不用做别的事情，没有自己的土地也能够活得好好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不讲了。奉献出去表面上是少了，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给出去是因着信心，因着依靠神的缘故，神能够让我们紧紧拿着那九份，已经足够享用一切了。神告诉我们嘛，耶和华说十一节，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为你吃着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的土产，田里的葡萄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神的保护让他们有非常丰富足够的享用。神给我们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必定是丰丰富富的。我跟师母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些的体验，从我们读神学到我们到今天，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一件的事情。当然了，当中师母因为是一个非常懂得省钱的人，所以是这样缘故。当然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一个理由，但是这个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每一次当我们真正面对有需要的时候，神总是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我们可以用最小的钱得到别人要用花很多钱才能够得到的那个东西，我们也可以享用。教会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来到这边的时候，还你看一看很多的东西啊，我们都是很便宜的买回来的，放在那个我们吃饭那个房间的那个的放杂志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木头做的那个的架子哈，看一看那个价钱不知道还在不在哈。如果你要怎么说呢？全价去买的话，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是用五块钱就买回来了，教会那一个的暖食物的那一个的 warmer， 如果你买一个要能够放食物、能够 warm 食物的 warmer， 一两千块可能需要吧。我们好像不知道用了多少钱，五十块，那五十块就买回来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你如果看的话，不是你有多少钱的问题，那是你的钱能够可以怎么样用的问题。神能够把 所你需要的，你可以只需要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它拥有的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给出去就少了。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你给出去，你一定赚的。你给出去的，你永远不会超过神给你的赐福。无论你给多少给神，你都不会过超过神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十一奉献哇那么多，神没有叫我们十九奉献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啊，只是叫你十一奉献而已。不要以为我们给了神，我们哇，你看我多好，我给了神，不是你给神，乃是神要让你经历，原来你给神的东西，神会更大大的让你享用想不到的结果。所以下次弟兄姐妹奉献的时候，你就把你的钱包看着，这个不是我的，是隔壁那个人的钱包，就放进去就可以了。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你什么时候你够胆把你看为最重要的东西给神，神就会把更大的回给你。不是一种交易，不是拜巴黎的，这样我给你这个你给我这个，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与神交易，我们乃是相信神对我们的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你信不信？亚当夏娃就是不信。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体验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给你的是远超过你所想所求。第三点，爱心的操练。奉献是什么？奉献是一种爱心的一种的操练。如果我们读马来基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马来基这个先知责备这些的以色列民，特别他们的祭司，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藐视神，不尊重神，不以应该有的爱来去对待神。如果你读过马来基书，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先知，神透过这个先知来告诉这个以色列民，啊，他说啊，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是应该的嘛，但是你看啊，你们没有尊敬我的一个的态度，啊，如果你把你要送礼给那些的你的上司啊，你的赏长啊，你的上司的话，你会不会把一个你不要的东西丢给他呢？答案肯定是不会的，你一定是选一个最好的东西来送给你的上司、你的老板，对不对？神在这里责备以色列民，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是把你们不要的看为哎呀这些算了，给神给神给神。神的责备就是因为你们藐视神的缘故。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把神当神，他们没有爱神的一点的心，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的爱，他们也不爱神。奉献是什么？奉献是当一个人真正有一个爱神的心的时候，他会甘心乐意把最好的来去给神，是不是？当你去 dating 的时候啊，谈恋爱的时候，哇，你就会想着我买一个什么东西给我所喜欢这个人呢？啊，想来想去，你会选一个最好的，你认为最好的来献给他。因为你爱的缘故，你愿意把最好的给神。现在问，我们给神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给神就是一种好像施舍一样， 不要说金钱的奉献，有时候甚至我们来敬拜都是对神一种的施舍。我们对神来分的尊重在哪里？多数时候我们根本不把神当神，我们轻看他，我们藐视神的哪种的威严。我们可以很专心的对我们的老板，我们很尊重的对我们的上司，但是对神吗？却不一样。没所谓，神反正你了，可以了，随便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读马太基书的时候，你会一边读，你一边会惧怕。惧怕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跟以色列民所做的没有两样。神要他们奉献，不是因为他们需要，神要让他们学会爱，爱神，爱神就才会听神的命令，是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说吗？你们因爱我的缘故，你们就会遵守我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不是因为神的命令是可怕，遵守神的命令是因为对神的爱产生那个回应。我们的对神的态度反映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我们轻忽了神。神就说，好啊，你来试试看，试试看把你看为最重要的东西给我，你看看我怎么样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轻浮于你。我们可以尝尝天恩的滋味，尝尝神的祝福。问题是，我不要带着哪种与神交易的心，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不是。你要真正从内心产生，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的命都舍去了，为我们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做一个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甘心乐意被人唾骂。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他很好，长得漂亮又听话又有才干，所以神选了我，不是。我们顶撞神，我们不相信神，我们藐视神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样一份爱，为什么我们会藐视神呢？我们不把神当神。当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不把他当一回事呢？这个就是马来基书里面所讲的责备，责备，责备。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们的不好把他们撇弃了，没有，他们神还是说，好，你们试试看，虽然你们对我的爱不够，但是你试试看，把你们当做的当蜡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献给那些神所吩咐的事情，来试试看。我们对神的奉献不一定是金钱，当然金钱是最明显的一件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把钱看得很重要的。当我们愿意把金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割了一块的肉一样。但是当我们带着信心把这一个的看为重要的给神，神不会亏待我们，让我们因此受损。路易斯他们今天把孩子奉献给神，目的是只有一个，让这个孩子在神的恩典赐福的底下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神不会夺去的。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只是要让他学会 相信神，相信神对他的爱，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自己是那一个生命的源头。神不会把他真正的爱的孩子所夺取，但神自己却把自己所爱的孩子为了你，为了我，把命舍去了。这样我们还不把神当一回事，实在有愧于神。大家觉得是不是？不要把我们看为很重要的物质，不要把我们看为很重要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看为是我们最重要，失去他们我们就活不了，这样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神给的，只要神给了我们，是让我们去享受享用这一切，神不会从我们手中夺去。但是如果我们甘心乐意把它献回给神的时候，放在神的手中，神会更大的使用。这个就是我们奉献的一个的理由。把神当神，他是拥有一切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们凭着信心、忠心、顺服，把神交托给我们的，把它做好。我们以爱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把我们看为最重要的献回给他，让他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不是神需要，也不是教会需要，那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去经历它，去体验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如果你没办法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心的认识，神说你可以试试看啊，试试看，神说你试试看，神给我们挑战，你说你不相信没关系，神说你试试看，看看你因为这样做你得来的结果是什么。神竟然开了这样一个让我们挑战的一个的门，那我们就试试看吧，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他。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主，你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从开始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不过人不相信，人以为自己看见的才是最好的，人以为自己抓着手中的才是最好的。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这些的软弱小信，帮助我们透过圣经里面你对你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带领，我们学会了原来你要求我们做出这样的奉献，不是为了你的需要，也不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你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让我们认识你是谁，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依靠你，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吩咐，帮助我们在世上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领受你的祝福那么的多，让我们的存在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我们